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5章，今天我们要读39节到55节。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关于赎回奴仆的条例。在进入本文之前，我想先谈一下关于奴隶制度，以及在圣经中怎么样看奴隶制度。我们要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开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一节是讲到在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了人极高的地位，里面像神，外面也像神，并且也给了人一个崇高的使命，要人代表神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因此，从神最起初的心意，人是管理者，人是不应该成为奴隶的。只可惜始祖亚当不能遵照神的吩咐，犯了罪。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并且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描述得很好，这就如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进来了，死也跟着进来了，从此以后，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成了罪和死的奴仆。人也因为罪的缘故，发展出许多不合神心意的制度，其中有一项就是奴隶制度，把人当作物品买卖，完全丧失了起初神赋予人的高贵地位和使命。因为罪的普世性，世界上每一个古老的民族和文化都有奴隶制度，包括中国、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等文明都施行奴隶制度。到了16世纪，欧洲兴起了殖民主义，这些殖民者除了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之外，也把非洲的黑人当作商品卖到欧洲和美洲，达到了奴隶制度的高峰。到了18世纪，在欧洲发起的启蒙运动强调人权、自由、平等，人们开始认识奴役制度的不道德，而开始兴起了废除奴隶制度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废奴运动开始的比较晚，是在18世纪末期，是由基督教的贵格会在费城发起的。因为废除奴隶会严重影响美国南方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利益，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就是南北战争。到了今天，几乎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废除了奴隶制度，这是神普遍的恩典。因此，关于奴隶制度，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奴隶制度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不庸置疑的。其次，就是神的子民该如何面对奴隶制度。有一些热衷于社会改革运动的基督徒，就会引用神公义和爱的属性，以及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地位和使命，要求要经由政治的程序和手段来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的人就会引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说摩西的律法也赞成奴隶制度。一个是强调神的上好心意，另一个是强调在现行制度中维持和谐与和睦。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一条路呢？我们先来看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在第一世纪就写了以弗所书，那时候的罗马帝国是盛行奴隶制度的。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到九节这么写，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和你们一样，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保罗一方面劝做奴仆的弟兄们，要像服侍主一样，服侍他们肉身的主人。另外一方面又劝那些做主人的弟兄们，要善待他们手下的仆人。保罗当然知道什么是神上好的心意，但保罗也知道神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不需要人帮忙。因此他鼓励每一个圣徒都留在自己的环境中，并且做出美好的见证，好让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被人看见。不管你是做奴仆的，还是你是做主人的，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不再是奴隶的问题，而是同婚和变性的问题。其实原则还是一样，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神上好的心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留在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中，仰望神的恩典，看神如何达到他的目的。如果因为投身在改革运动中，在这过程树立了太多的敌人，而失去了向人做见证的机会，从永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说了这么多，目的就是要在下面的经文中，我们要聚焦在这些经文的属灵应用，而跳脱奴隶制度的实行面。毕竟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奴隶制度是已经被废除了，这是神的普遍恩典。我们也确知神的心意最终必会成就。在今天的经文中，针对奴隶的问题从三个角度来处理。第一个是在39节到43节，如果弟兄成为你的仆人，你该如何对待？二个角度是从44节到46节，如果外人成为你的仆人，你该如何对待？第三个角度是从47节到55节，如果弟兄成为外人的仆人，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读39节和40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隶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当弟兄穷乏了，无以为生，他把自己当作奴仆卖给你，要来侍奉你，你不能把他看作奴仆，要看他像雇工寄居在你那里，并且他来侍奉你是有期限的，到了禧年，这个关系就要终止。从属灵的应用来说，有个弟兄在属灵的事上变得贫穷了，盼望待在你的身边来服侍你，并且弥补他的亏欠，你不能把他当作奴仆，他可以帮你做一些事，就像雇工一般，但他还是你的弟兄，不能把他的服侍看成理所当然，反而要在他的服侍中让他得着属灵的成长为回馈，直到禧年来到。我们说过，基督来了就带来禧年，也就是说借着他待在你身边的学习，他的生命成长了，有一天他被基督复兴了，那时候你就要松手。我们来读41节，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禧年到了，所有的奴仆都要得着自由，以色列人每家都有产业，他就要带着他的儿女离开你，回到他的本家，他祖宗就已经分到的地业那里。从属灵的应用来说，就是那在你身边学习服侍的弟兄，他复兴了，他认识了神给他的托付，你就要给他自由，能够离开你，去发展他的职分，去尽他的托付，同时也要让他带走他的属灵儿女。 其实这是现代教会增长的一幅美丽图画。当你开始接受神的托付来服侍教会，你身边总要带着一些愿意跟着你学习服侍的年轻圣徒，借着安排给他们的侍奉，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的恩赐得着成全，并且帮助他们找出自己的托付。直到他们有了属灵的复兴，就要容许他们带着一些服侍的果子出去开展教会，这是教会职堂最自由最生机的方式。接着我们来读42节43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是神的仆人，神不允许他们被世界奴隶，因此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他们变为穷乏了，甚至于卖身为奴了。你不可看他为奴仆，不可严严地辖管他，因为他只能是神的仆人，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神的命令。这个原则对于新约的圣徒更是如此。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儿女，就是他们变为贫穷了，需要你的照顾和帮助，他们还是神的儿女。你不能像辖管奴仆一样辖管他们，反而要成全他们，帮助他们发展恩赐，能够直接从神得着托付，并且自由地跟随神的带领，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敬畏神。接着我们来读44节和45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视为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家中如果需要奴仆，可以向外人买奴仆，这些奴仆的来源可以是从其他国中买来的，这些人本来都不认识神，他们买回家中，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神。也可以向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人买，或者向这些外人的家属儿女买。这些人因为寄居在以色列的社会中，多少听到了关于神的事，但仍然是客观的。他们来到以色列人的家中做奴仆，能够更主观地经历一些关于神的事，这能够帮助他们对神有一些主观的经历，而愿意自己来跟随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罪和死的奴仆，没有例外。能够从罪和死中得着自由，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与其在世界中做罪和死的奴仆，没有永生的盼望，不如先以奴仆的身份来到神的家中，让他有机会接触神，认识神。只有在神的光中，人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原来的面貌。保罗在罗马书7章14节15节这么说，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结果就是罗马书7章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了这样的认识，人才会不依靠自己，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样他就能够脱离奴仆的身份，而成为神的儿女了。接着我们来读46节，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地辖管。这些做奴仆的外人要留在以色列的家中，成为以色列子子孙孙的产业，并且这些做奴仆的和他们的后代要一直成为奴仆来服侍以色列人。而至于以色列人，他们不应该成为奴仆，也不能够辖管他们。 乍看之下会觉得这些在以色列人家中世代为奴的人真的是很悲惨，人似乎对他们不公平。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看看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奴仆的外人，照着旧约的记载主要有三批人。第一批人就是这里记载的那些跟着摩西离开埃及的闲杂人等，是一直跟随着以色列人的外人，并且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其中有一些就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奴仆。第二批主要是在约书亚时代的基遍人，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基遍人知道约书亚有神的同在，而以色列的军队进入美地也势如破竹，基遍人就假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寻求与以色列人订立合约。约书亚被欺骗了，与基遍人订了合约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住在迦南地的基遍人，但因为已经立定了合约，就在基遍人的同意下，他们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奴仆。记载在约书亚记9章27节，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第三批人就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当所罗门王要盖造圣殿需要很多的劳力，在列王记上9章20节21节，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这三批人在以色列民中世世代代作为奴仆的外人，照着一般的情形，他们应该是盼望得着自由的人，而禧年得自由的条例也不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后来以色列的北国、南国都灭了，以色列民也被掳到外邦人当中，以色列人自己都成为奴仆了，在他们中间做奴仆的外人也就都得着自由了。很特别的是，在波斯王朝时，在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名单中，记载在以斯拉记2章43节到58节，特别提到了尼提宁人，他们中间有35个家族回到了耶路撒冷去。尼提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两批在以色列家中做奴仆的外人，就是摩西时代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人，以及约书亚时代的基遍人。这里还提到了所罗门的仆人，他们也有10个家族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仆人们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数总共有392个，居然比利未人还多，几乎是利未人的3倍。利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侍奉神，在以色列百姓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这些做奴仆的回到了耶路撒冷又要成为奴仆，他们做的是粗重劳苦的工作，居然有这么多人很乐意回去，宁可放弃在外邦地自由的生活、轻松的行业，愿意重新回到圣殿去做苦工。我们要知道，记载在以斯拉记2章的名单，那是神的纪念册，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名单。这些做奴仆的外人，他们已经认识神，也愿意继续跟随神，就是做奴仆担任劳苦的工作也不在意。这真像诗篇84篇第10节所说的，在你的院里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接着我们来读47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这里开始处理第三种情形，是以色列人把自己卖给外人，成为外人的奴仆。如果你渐渐富足了，而你的弟兄因为穷乏把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就是那些居留了一段时间，有了庞大的家族势力了。这时候你不能够不顾你的弟兄。我们来读48节、49节，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卖给外人的以色列人随时都可以赎回，他的弟兄、他的伯叔或者他的堂表兄弟或者其他亲近的家属都可以来赎。如果他自己变得富有也可以自赎。接下来50节到52节又告诉我们计价的方式。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喜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满主计算补偿他的赎价。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把自己卖为奴隶，计价的方式和卖地业一样，是公开透明的，卖的时候是这么计算，要买赎回来也是一样计算，就是以喜年为基准点，看要买赎的时候离喜年还有几年，再乘上每个奴仆一年的工价，这就是这个奴仆买赎他该付的价银。接着我们来读53节和54节，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喜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他和买主同住的时间，买主要把他当作雇工，不能够严严的管辖。如果他一直没有被赎，到了喜年他就要重获自由，他和他的儿女都能够自由的离开。接着我们来读55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只能做神的仆人，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要做他们的神。同样的，新约的圣徒也只能做神的仆人，因为是神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是属神的，也只能做神的仆人。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会成为外人的奴仆呢？从属灵应用的层面来说，就是圣徒在属灵的事上亏欠了外邦人。保罗在罗马书1章14节这么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多欠他们的债。同样的，对于我们周围不信的人，我们也都是欠债的，我们本来就应该谦卑地把福音传给他们。然而如果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举止太骄傲而引起人的反感，反而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让人没有办法得救，那时候我们就要付出我们的赎价才能够从那里出来。如果我们不够老练，也可以找身边老练的圣徒来帮助我们一同偿还这个赎价。那该怎么计价呢？就是离喜年的时间乘上每年的工价。什么是喜年呢？就是恩典临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外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每年都要付出代价，这是我们所欠福音的债。亲爱的弟兄姐，盼望我们借着奴仆得赎的条例，也能够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来了就带来喜年的大好消息，让我们都从罪和死的奴隶中得着了自由，赐给我们恩典，学会帮助我们身边邻里贫乏的人，能够帮助他们得着生命的成长、恩赐的成全，能够尽自己的托付，帮助我们向我们身边的慕道友都带着一个欠债的心，能够早日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成为神家中的一员。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